Taco.com 机遇每时每刻，改变垂手可得。你好，我是 Yvonne， 欢迎收听第十一集播客，让科技、艺术和你的灵感相遇。听听开发者、设计师、艺术家等创造创新之人带给你的有趣视角、观点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的下一个灵感。
亚马逊它是电商，整体来讲它就是一个大的零售商，无论线上线下，这是它的本质吧。那谷歌的本质是广告，所以这两个在操作起来压力会不一样。我说公司的压力会不一样，谷歌它要变现，它可能还是必须要靠它的广告。那么亚马逊它就，我认为它都有一些空间，能够不要那么急着把广告推到这种影像的使用者的界面上面，就是说你不会跟他对话，讲一讲他就突然丢你去广告这样。我认为他不会，没有这种急迫的压力。那我觉得那如果再对比 Apple 就更没有这个压力，他就比较像是一家比较纯的科技公司。
上集中电通美库尔的数据分析师来自台湾的林宇阳 Young Lin 和我们聊了语音识别技术、智能音箱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这集中 Young 会继续聊到国产智能音箱的优势， Apple 智能音箱的根本区别， CES 上的奇葩智能音箱产品。最后 Young 还和我讨论了下，你愿意为科技牺牲你的隐私吗？今天提到的所有知识点和链接，包括 Young 的联系方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所以不用担心去记笔记。在单集网页上，你可以通过信息直接联系我，告诉我你的想法、问题，或者是打声招呼认识一下，我会回复每一位听众的消息。这里我要感谢一下听众猫小猫，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反馈。他说，营养，很久没听到那么有营养的节目了，果断记笔记。不过你不用担心去记笔记哦，我们每一集的知识点和链接都会在我们的单集网页上列出来。其他听众如果喜欢我的播客的话，能不能帮我个忙，在 iTunes 播客上给我留个好评，因为这样能帮助更多像你一样的人发现我的节目。在进入今天的话题前，我还是想先跟你来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个领悟。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人，就是大家普遍都是很喜欢去给别人意见。我有时候在想，是不是这样子能体现他的一个存在感？但是反正就是小到买一件衣服，大到买房子啊、结婚啊，或者是你要决定是不是应该出去留学，或者是创个业啊什么的，就周围很多人就是不相干的也好，或者是完全没有这个经验的人也好，他就会说三道四，然后给你指指点点，跟你说啊，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最近呢，看到了一本书，Ray Dalio 的书，然后他说 ，You need to earn the right to have an opinion， 你需要去争取拥有一个观点的权利。从我们的立场来说，就是你不应该去听任何一个人的意见，就是你要去考虑到对方的一个他的权威性，他的一个可信度，他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验，他有过这样的经验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呢？如果是失败了，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他的经验并不能代表你的经验，所以你要在听他的话之前呢，先要考虑一下他本人的一个情况，然后再去判断他的观点的一个可信性和可信任度。那么从给意见的人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在给意见，在对别人说三道四之前，应该先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这个资格、有这个立场和经验去给别人意见。你怎么想呢？你可以在单集网页上通过信息给我发文字或语音信息。因为我今年的一个 New Year Resolution， 就是新年的一个决定呢，就是少去给别人意见，做好自己。然后如果自己，尤其是自己没有经验，没有完全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是的话，就不要再去给别人就是一些毫无意义的意见。好，接下来赶快进入今天的语音识别智能音箱话题。 那你觉得中国的一些厂家，比如说，你那天有提到一些天猫啊、阿里巴巴、天猫精灵，对吧？
对对对。
小米啊那些，那中国的这些产品跟亚马逊、谷歌的比起来，他们的优势会在哪里？优势和劣势会在哪里？
我觉得国内的优势就是，
中文识别。
对，是中文识别，因为其实中文跟英文差异非常大嘛。那他们像我们讲的，就是说像百度啊、阿里啊这些，他们都是已经或者京东，他们是已经有一套自己的生态系统，然后依据这些生态系统收集了很多数据。那基于这些数据去设计出来的产品，我觉得就是能够更贴近当地的使用者，这样子就是在中文的环境能够使用。但是我听说现在 review 好像都一般般，没有可能大家想象的那么顺畅。所以我认为，或者我周边有在用国内智能音箱，或甚至是国外智能音箱的，我都至少我的同事都还没有人有用这样子的产品。
因为那个，比如说那些小米盒子看电视的，我能理解，对吧？因为
对，
你要看电视节目娱乐。
是。
但是我在想，音箱的话，大家买的一个期待值会是什么？大家去买，就中国的消费者，就他买了以后，有会不会就是最终也就是一个音箱这样子？还是他是就是，阿里巴巴的话，我在想，有可能会跟淘宝啊、天猫什么，它本来就名字叫天猫精灵，可能有可能跟亚马逊的一个
产品很
对
类似，
吧，很类似，最终的一个效果。但是京东应该也是，京东那就更像是亚马逊。
是
对，
是，
那比如说小米的话，它就是大家会如果去买这个的一个它的一个期待值会是什么？
我自己这样子想，就说假设你对比天猫、京东跟小米的话，小米它会有更完整的一些生态链。就举例，像我现在蛮多的产品都用小米的，然后我其实是直接可以在手机上面做操控。例如说，我家的 router 是小米的，
懂
我
意思，
的电灯可能是小米的，我的插座。
还有
那
那
如果
个，电饭煲对吧？
电饭煲还不是，电视是，
我觉得有可能电饭煲是最管用的，你叫他快点煮个饭。
对。所以你想想看，以后你可能你现在都是它集中在你的手机做操控，透过一个 app，如果你可以直接跟他讲话，进行操作，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使用者经验？这是我觉得是有可能这样。你就跟他说，小米音箱把我的电视打开，或者说设定几分钟之后，电灯打开或者调暗之类等等一些场景的设置，因为你不需毕竟你不需要把手机打开做一些输入的动作，我觉得它是更直观的，就像是你在跟一个人讲话一样。
OK，那接下来我要用我主持人的特权来说一下这件事啊，就是除了苹果之外，因为大家都知道苹果一向卖的不是广告，不是数据，而是硬件产品，所以包括有很多，比如说你在手机上的一些搜索啊，比如说地图啊这些数据，苹果跟其他任何所有系统，亚马逊也好，包括国内所有系统和谷歌最大的区别就是，你在因为刚才就最开始就说了，这个语音识别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数据，它积累的数据越多，那它的功能就越厉害越强。所以就是它其实所有的其他所有的品牌的这个产品，它所有的数据是最后传输到一个中央的服务器，比如说。阿里巴巴就是阿里巴巴的服务器，谷歌就是谷歌的服务器，亚马逊就是亚马逊的服务器，传到那里，然后保存在那里，然后在那里有就专门的一些算法来处理、来分析，然后他就知道你是原来你们想可以这样想象一下，就是现在我们在百度上面啊、微信上面啊、淘宝上面，你所有的在网上一举一动，它都能记录，它都能所谓的精准营销，对吧？然后他就知道你是谁，你在哪里，你做了些什么，你去了哪里，所有的一切的一切，他都知道。然后你可以想象一下，现在智能家居包括这些音箱啊什么，你把它带到家里来以后，就是有一个人一直在跟着你。而且有一件事，我觉得很恐怖的，就是说，你要这就比方说我们拿手机来说，就是所有的手机你不是打开的时候，所有的 app 应用你打开的时候，他们第一个会问你，就是说允不允许它使用你的地理位置，对吧？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允不允许他使用你的手机的摄像头，然后大家一般摄像头，因为呢你要拍自拍什么都会 OK，都让他使用。但问题是有一点很恐怖的是，你一旦给了这个应用 使用摄像头的权限以后，然后它即使在你不知晓的情况下，它也有可能在记录你。所以你看，就是很有趣的一个是，之前是去年，有一个Facebook 的创始人 Mark Zuckerberg，他一张照片，他在他的办公桌上，然后他就是给别人拍了一张他的照片，然后你就看着到他电脑上面，他当然用的是那个 MacBook，然后但是他的所有的摄像头，他的所有的就旁边的那些插座全都用那个贴胶贴起来了，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黑客，他自己知道这个东西，这个是很恐怖的，就是所以刚才你提到那个亚马逊在做镜子，我就在想，天哪，对，因为你在家里有可能照镜子，你就是浴室出来，然后照个镜子，这个是很恐怖的，因为你已经给了他这个权限，他能使用这个摄像头，但是你，但问题是，你一旦给了这个权限以后，他什么时候这个东西他的摄像头就任何时候都可以来就是拍摄你了，包括你上厕所，你在任何时候他都可以拍摄你，只不过你不知道。现在有一点是语音识别，还有一个现在就是 deep learning 很厉害的是，它不仅识别的是口音，这些已经对他们来说，现在的技术来说已经是小儿科了。它识别的是你的一个感情 emotion，
是。
对吧？所以你所有除了 Apple 所有的系统，你把这些数据给它，然后这些后面的算法，这些所有的就是技术，它就在记录。比如说，打个比方，就是下雪了。比如说你回来8点了，你的口音、你的语气是怎么样子，它全都记录下来。我最近还接触到一个，其实是一个我们一个讲艺术的一个嘉宾提到的一个词，很有意思，就 cyberpunk，赛博朋克。比如说去年的那个《Blade Runner》，其实这个就是赛博时代，cyber 嘛，就是数字时代，对吧？你看他们那个时候造的那个，机器人已经跟人类已经是差不多了，所以这些数据就是这些大公司收集了那么多的数据，它就能控制你了。就比如说，它知道，你比如说，0下3度，你9点到家里，然后你的语气是很累的，你很不开心，它可以通过就是控制家里的温度啊，或者是放一点什么音乐啊，它能来控制你。然后这个就很恐怖了，这就是，所以你让这些数据，所以你刚刚提到谷歌在家，就这个是你是他，你已经是被数据、被这些大公司、被这些财团在控制了。但是苹果最根本的一个区别就是，苹果的所有的数据都是待在，就是它储存在你的手机里面，它是不发送到一个中央服务器储存在那边的，所以说苹果的东西为什么是保护你的隐私？因为连苹果自己也没有你的信息，它的本来的那个技术就是这样子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区别。要证明这一点，而且我觉得我听今天听到一个新闻很有意思，就是 CES 上面，联想出了那一款，就是智能音箱。
对。
很搞笑的是，他们就是自打脸光，自打耳光了。可以说，他也知道这个是因为，从就是特朗普上台以后，就整个你现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就是我听的所有播客，就是隔三差五一直在谈就是 privacy 和data manipulation，就是因为川普会上台，就是因为有。俄罗斯的一个那
Fake
个，
news
对
出现，
吧？
对。
对，这些他又利用这些数据，你的账 fake 在 Facebook、Twitter 上面就来控制选民的一个情绪，就是 manipulation，就是来操控你嘛。所以就是这个话题是从去年开始，我几乎每一档播客，不管跟政治有没有关系，都会谈，而且一直在谈。我今天甚至就今天下午在6点左右，我看到Ray Dalio，对，Ray Dalio，连 Ray Dalio 也在说这个问题，在 LinkedIn 上面，所以我就这个问题是，虽然中国现在还没有这个意识，但是我觉得，因为他们说这个话题会是今年美国最大的一个科技话题，但我觉得中国也会慢慢的受这个影响，意识到这一点。我刚刚说到那个联想的产品，然后联想也知道，就是因为尤其是在 CES 是在美国，Consumer Electronic Shows，然后联想出的这一款智能音箱上面很搞笑的是，它有一个滑动的门，就是盖住那个摄像头。然后他就是说，如果你很担心，你在家里很担心你的音箱上面的摄像头啊什么在就是在拍摄你的话，那你就那个门就把摄像头关上，就证明 他们承认这个产品的出现就表示他们知道在这个是对可行，就是再发，不还不是可行的，可行已经是大家就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大家都知道是可行的，出现这个产品的出现就表示他们在做这件事，对吧？所以然后我听了几个播客上面他们也说，他说你能想象得到的科技产品、智能产品上面会发生的坏的事都在发生。
我自己觉得就是，我觉得科技本身也就是两面刃嘛，它可以有好的地方，也可以有不好的地方。然后，先回应你刚刚讲说，苹果，它基本上数据都放在either手机也好，或是电脑也好，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它在，譬如说它在智能手机上面的市占率还是非常高的，无论在美国或在中国或在其他市场，我觉得它的背后代表的就是它其实是尊重使用者，然后并且它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使用者经验。然后你刚刚讲说，就是Google 的那个隐私的问题，前一阵子大概半年以前吧，有一个美国 Burger King。汉堡王出了一个广告，就是说那个广告呢会直接跟你的 Google 的所有的智能设备互动，它就会那个广告一开始放出来，它就说 Hey Google， 然后你所有因为这种智能音箱或智能助理的trigger point 这种启发都是你要跟他讲叫他的名字，他就会被触发嘛。譬如说亚马逊叫做 Alexia， 你就要叫他的名字。Google 就是 Hey Google， 你跟他讲话，然后 Siri 就是 Hey Siri 什么之类的。那个广告就是 Hey Google， 然后理论上你家假设有这种智能 的硬件，它就会被它唤醒，然后好像就是它会跟它对话，还是叫它它问它说好像 What is a hamburger or something， 就说它问它去跟它互动嘛。那个广告本身其实是创意十足的，没有人想到可以这样做广告，但是背后代表意义就是隐私权被侵犯嘛。就是他透过一个广告能够跟你自己个人的私人装置互动，就是一件我算蛮可怕的事情嘛。
对，
后来那个广告就被下架了，就是对的，大概出来不到一个礼拜就下架了。就是
那我们去搜一下也附上去
Burger King， 你可能去搜 Burger King 加上Google 的关键字，你大概就可以找得到。我觉得这个其实一直都是，或者我同意这个就是一个两刃面嘛。你要这个技术，可是你还是要付出一些一定的代价，那就是看你怎么取舍。我自己比较喜欢，我自己也喜欢科技，所以有些时候我可能会牺牲一点自己。对对对对。
普罗大众都崇拜的偶像那个李开复，他不是一直就是在最近几年都是 AI 在那个投资一些 AI 的技术，然后他有在好几个节目上面，我看到主持人都问到他这个问题，就是 AI 跟隐私的问题，然后他也是跟你一样的说法，就是你必须要那个你要技术你就必须牺牲一点。但是作为我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毕竟苹果就在做的就是不用就另外一种方法，就肯定会有另外一种方法。其实我们做这个节目也是就是没有说对和错，但是提供大家一个不一样的观点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但是其实很多人大多数人是对这个行业对这些技术是不了解的，所以他的说法就会很大程度上左右大家的想法。对，
我同意。其实这个也回应到我今天想要讲的一点，就是利用这种语音辨识或是智能音箱或是这种讲语音辨识好了，它如果把它能够应用在像是打击罪犯或是发现恐怖分子这样子的应用，在业界或是在美国的一些使用场景是已经有被拿出来应用了。对，那它的应用场景比较像是说现在警察或是一些这种中央情报单位，它其实可以利用语音辨识的方式，不仅辨识出讲话的这个人的年龄、性别、情绪，可能脸部的表情，他甚至可以知道你在什么环境下面，你的这个房间录音或讲话这个房间有多大，有没有窗户，然后墙壁是什么材质等等的。甚至他们希望能够做到一点，就是有点像是当初他们发现 DNA 能够去 认识一个人，对，识别一个人一样，他的英文其实也可以提供警方或者提供相关单位，他是一个完整的画像，只要听到这个人的声音，他就可以把他一个完整的画像，或者说就是模拟出来的脸部的长相能够画出来。对，这个其实又是有点，你知道有好处也有坏处。如果是广告或者你不知道谁去用这样的技术，其实
对，
是会蛮侵犯你的隐私的。但是如果是对于说你想要发现，假设你今天在反恐单位，或是在发现，就是说你有这样子需求的时候，这样子的技术是能够帮助你去可能更快的破案，或是更有效的降低可能
这个可以，也许可以用到贝叶斯定律，就是你
是，
要看那个概率，你
是，
碰到这样子的事件跟，就是你的隐私被侵犯，跟你碰到这样
是。
子的犯罪事件的概率哪一个更加大一些？
是啊，
然后，今天我要在这里为我自己打个广告，我们在招实习生，播客的实习生来负责嘉宾的联系、安排等事情。所以你有机会呢，在整个过程中了解，播客的制作和发布。所谓的远程呢，就是说它不，因为我们是在上海嘛，但是这个实习生的职位呢，只需要通过 FaceTime 啊、Messages 啊信息联系就可以了。所以它不一定也是要人在上海。所以如果你对播客的制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单集网页上通过信息联系我。
其实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这种智能助理嘛，苹果啊、谷
Siri
歌啊，对，谷歌是 System 嘛，然后微软叫做 Cortana，然后亚马逊也有自己的智能助理这样子。那应用场景其实也是跟上面的智能居家差不多的，能够帮你下订单啊、叫车啊、提醒你啊等等之类这样子。那我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应用是谷歌的那个耳机，它可以实时的帮你翻译，就是你只要戴了耳机，然后连了网。假设你今天去日本或者去欧洲一个，法国、德国，你可能就可以实时的翻译，就是让他听到你讲话对象的声音，然后翻译成你懂的语言，这样子。
最新的 Siri 出来也是有这个功能的，带的就 iOS 11的 Siri 这个功能，但是它现在有支持到多，我估计中文有进去，但是中文不一定覆盖到很多方言。然后还有一个最大的趋势应该就是无人驾驶了，这个对吧？
是，
这个也是今年那个。但无人驾驶已经是好几年的热点了，但是它其实还是有一点点距离的，要真正实现。
只说无人驾驶，前一步应该就是说比较像是你说智能驾驶也好，或者就是你在整个开车的体验当中，可能有一个智能助理，现在其实已经都有了，就是你可以跟他对话，他也会提醒你。他可能举例就是说，像现在其实很多 App 都已经有在做类似的事情，就是说像是虾米，我今天最近这几天蛮有趣的，我就戴着耳机，然后听音乐，然后拿虾米，然后就开始跑步。跑步之后，他就问我说需不需要调整什么模式，忘记了，因为他以为我开始在开车了，就是因为我开始速度可能比走路快，他就以为我在开车了，然后要不要调成类似什么什么。
但是应该跟开车
对，跟开车是不一样，但
差很多吧，这个速度。
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他们现在会注重你行车的安全，所以做了一些设置。那我觉得这个也都跟语音或是跟智能电视是有关系的嘛。那其实开车你尽量不要被其他东西分心嘛。那讲话其实就是视觉，其实你就是尽量，我觉得你就留在路况上面会比较好嘛。那你可以用讲话的方式，你可以讲，你可以听，这是另外一个 input output，我觉得是也蛮不错的。那我觉得像苹果啊，像谷歌应该都有
对，
在
苹果
做。
的 CarPlay，
对，苹果其实也已经整合到一些车款里面了，我记得。
对，大多数车款都用了。
是，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就是说，语音作为一个互动的界面，它是其实是比手动输入来讲是好的要多的。
开车绝对更加安全，语音，对。对，CarPlay 那个时候刚刚出来的时候，就是奥迪，他们是选择了Google 的那个产品，然后就有很多用户在各种那个网站论坛上面就在说啊，因为 奥迪没有那个整合 CarPlay 苹果的 CarPlay， 然后他们就不买奥迪了。然后就是一开始就是我忘了好像是哪一个媒体还是奥迪自己出来说他们不相信有人会因为这个而不买奥迪，结果的确是有很多人就是就是不买了，然后他们只能就是提供了一个 alternative 就是 CarPlay。
我记得好像我坐我朋友的车，那个上海荣威有几个车款也都是整合 CarPlay， 它的操作界面，然后甚至是我记得好像 Siri 也在上面。
对，
我记得 Siri 也有。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因为毕竟语音就可以让你 hands free 嘛，你不用手动去操作的东西，你透过跟他讲话，你就可以下一些指令，比如说要不要接电话，要不要回讯息，
譬如说听播客
啊，听播客也是一个，对，这个蛮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它在应该说语音在应用的场景上面是非常广的。我们刚刚讲智能居家，或者说智能助理，或者是开车智能驾驶，这样的场景都有。像今年那个，我不知道未来汽车会不会用 Apple 的，但是这个也是今年一个重头戏嘛，未来的应该是第一季还是第二季汽车国内的一个蛮领先的绿能汽车公司。前一阵到他们的展厅去看了一下，然后那今年第一季还第二季会交车，
okay。
那大家还蛮瞩目的，就是有点像是中国特斯拉的感觉，它就是纯电动车，它叫 NEO，NEO Car。 对，这个蛮有趣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今年还是一个会是一个话题，但是它不是无人车，但是它是一个全智，不是说全自动，就是智能驾驶吧，它也是有像 Tesla 比较大的仪表板，然后当中有一些蛮有趣的设置，充电的方式啊，你跟车子互动的方式等等之类的。
对，他们CES 上面好像也有哪一个牌子我不记得，但是好像是好像是 Mercedes-Benz， 我没记错的话是出了一款好像不是出了一款就是智能车，然后他说他会是 monitor 你的，就是监测你的一些心跳啊，然后那个体温啊，所有这些东西，然后整个就是科技圈的硅谷的那些人就对很多就是太智能的东西有很多人越来
也会抗拒，或者会小心啊，应该这样讲。
对，
就像你讲，很多人在用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个认知的，就是说不是假设不是所有人都会一直看新闻或是一直听播客也好，就是汲取新的讯息嘛。
对，
他们可能就觉得自己买了一个音箱，或者就买了一台电脑，
嗯，
觉得很好用，但是不知道潜在的风险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问题，这样子。对
，OK， 那你对今年的一个这个智能市场的一个音箱市场的一个你的那个预测是怎么样子的？
就是我借用了其他人的预测，我觉得
没关系，我们就当你的预测。
是，反正今年有，特别是像是智能音箱啊，应该说。有这种研究公司在去统计说，大概2016年智能音箱出货大概是全球大概300万台，然后到2017年就已经涨到3000万台，就是10倍的增长。今年肯定会是持续这个趋势的，然后我认为这个背后就还是代表就是说大家会越来越习惯跟接受用语音的方式去做跟你的装置做互动。对，那其实这背后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就是语音辨识，能够到达一个大家认为好用的地步。因为我觉得科技产品有趣的地方也是，就是说，一旦不好用，其实你就很难去挽救消费者的信心了。就是其实像是智能手机，在苹果或者在安卓出来以前，其实有蛮多类似的产品出来，但是因为都太难用了，就是没有人要用。对，所以其实使用者经验还是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对，用户体验。
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你跟那个声音语音识别的一些关联？我觉得你的故事还很有意思。
哦，就是好啊，就两个小故事啦，应该是一个是我，就大家如果听刚刚这样讲话的过程，我是一个蛮喜欢接受新科技的东西，所以我其实应该大概在10年以前，5到10年以前，我大概就希望我爸妈可以用语音辨识方式输入嘛，因为他们的年龄就是等于说在早些的时候没有电脑，然后后来还要学打字，其实是蛮困难的，所以我那时候就买了，我记得是 IBM 的产品， 然后就让我爸去跟他，其实也是真的要讲大概少说5分钟到10分钟，就要一直跟他对话。对话完之后，
是一台电脑吗？还是什
一个软件，
么？一个软件啊。
对对对，然后跟他对话到一定程度，他可能才能够听得懂你在讲什么。然后你就在 Word 里面要打字的时候，你就用讲的，他就可以打出来。但辨识度还是有点问题，中文不好做。后来反正我爸也不喜欢用，就没有用了。这样子。
他说："还是我打快一点。
对，没有没有，不是他打快，他叫我打比较快。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更有趣的就是，我觉得跟应该说整体而言跟声音有关系的，
哎，我不好意思，我能不能问一下，那个时候买这样一个软件是多少？价格，你还记得吗？
可能要上1000人民币吧，
哦，那不便宜，蛮
不一
贵
定
的。
不一定，而且不好用
不
啊，
好
是说，
用。
对，然后我觉得跟声音。比较有相关联的是我过去有创业的经验，就是其中一个项目就是在做无线蓝牙耳机，然后那个时候，的产品开发的 roadmap 就是希望能够在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的时候，能够有我们自己的 server，或者说能够去收集跟辨识用户的一些行为，然后根据这样提供更好的用户经验，这样子。但是我们是从硬件出发，那设计的一个产品是当初去上了 Kickstarter 众筹，设计就是一个iPhone 的充电宝手机壳，就是现有那种你知道那种，在它底部开了一个洞，然后我们放了一个单边的蓝牙耳机。
所以后来这个就是公司怎么了？就是你比如说卖掉，或者是这产品还在生产吗？
没有没有，后来因为众筹没有成功，所以就项目没有继续往下这样子。那是我在读研的时候，做的项目。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还有想要根据不同的场景去做蓝牙耳机的设计，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供应商是一家蛮做众筹产品很厉害的供应商。然后我们其他的项目包含就是说你可以做冲浪专用的充电耳机啊，无线耳机，就是说它可以防水，然后甚至是假设你出去冲浪，然后碰到一些危险，在停留在外海回不来，你可以可能发求救信号什么之类的。
这个应该挺有用的，我觉得这个电影都很多啊，所以应该，因为我不冲浪，这是不是对冲浪的人来说经常发生这种？
是，我现在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这样子。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后来有人做的就是。我们希望可以用，应该说现在，举例你要出去跑步或者你在外面运动的时候，你可能即使你戴了无线蓝牙耳机，你都还要戴手机嘛，因为它要有一个发送的讯号。但是如果你用 FM 或者你想你有一个装置，或者是甚至是你的耳机本身就可以连，举例像虾米音乐或者网易音乐，就你耳机可以上网串流音乐，你就根本连手机都不用带，你就戴了一个耳机就可以出去跑步了。
但是这个的话，如果现在有 Apple Watch，你就不用戴手表啦。对，不用戴那个 iPhone 啦，你也可以出去跑步啊。
可是Apple Watch 还不能单独上网吧？就你可以带的，
新的最新的那个可以的，
就
最
你，
新啊，对，
好，所以你可以带 Apple Watch，然后连耳机吗？
可以的。
哦，
最新的那个Apple Watch 3，最新的那个，它因为它里面已经有独立的那个 SIM
啊，
卡。
了解了解，
对。
那可以，那就没问题，因为一二代的时候还没有，对。
但是那个蓝牙耳机，我觉得冲浪那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嗯嗯嗯嗯嗯，
再做一个众筹，然后再来做一次播客。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我自己跟声音啊，或是跟 voice music 比较有关联的地方了。我自己很喜欢听音乐，也很喜欢听 podcast。我刚刚也跟你爸爸讲，说我去年才看到了我人生梦寐以求的其中几个偶像之一，就是Freakonomics 这个 podcast 这个播客的两个主持人，我在拉斯维加斯碰到，然后。也还有合了照，要了签名，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平时怎么来自我提升呢？就持续学习。
最近应该说去媒体而言的话，我最近发现有一个网站叫做 Medium，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用。
就国外这个是，尤其是在科技圈，硅谷哦，红得一塌糊涂。然
而且
后
是新创，我看。
他们，我最近听到一个笑话，很搞笑。他说，硅谷的人，因为硅谷大家都知道，就相对来说都还比较有钱嘛。
嗯，
然后他说，硅谷的一个创始人，一个 CEO 跑去 非洲旅游，然后回来他说我发现这个世界上我有穷人哎，然后他说如果我要就是建立一个国家的话，我要叫他 North Africa， 因为有 South Africa， 但是没有 North Africa。他说，然后他说我要去写一篇 Medium 文章，他说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世界有多少就有那么穷的人。
我觉得 Medium， 反正 Medium 操作的方式我还没有很了解，但是我觉得上面的讯息是蛮不错的，
对，
内容是非常好的。
嗯，
那当然像什么 TechCrunch 啊、Wire 这些，我偶尔都会看。我一直大学以来到现在，其实我还蛮喜欢一个杂志，叫做《纽约客》。
对，
《New Yorker》，它的文章非常非常长，我应该说80%文章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长，长到就是大概接近一本短篇小说的那个长度。你可能 A4 纸可以印个4、5、6、7、8页，都是英文。然后大学的时候就当练英文嘛，但是我觉得其实它里面的内容都蛮深，然后议题的时候也选的蛮有趣的，所以我其实还蛮喜欢看《纽约客》这本杂志，还有它网络上的一些内容。
你比如说一般是看就是哪一类的，比如经济类或者是
财经跟科技。
OK，
对对对，它当然它的文化面也蛮多的，文化设计啊，然后小说这种 fiction 的部分他们也有，但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看这种人物专访啊，跟财经啊跟科技有关系。
所以你现在看的话，比如说是看听他们播客，还是听他们看上他们网站？
文字，看文字，看文字，
就网站，
网站，网站。
Okay.
对对对对，
对，我听有一个播客，里面也有人推荐过他们的播客，但我还没有听过。
我听过一两次，但是因为他们有些时候内容真的都太长了，播客有时候可能是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的长度。
嗯，
我有时候会没有这么多时间连，因为它比较像是非常完整的去报道。譬如说金融海啸也好啊，或者是哦，我真的好久没有看了。就譬如说最近特朗普上台，他的一些问题啊等等，他会非常全面的去讨论这个问题。他比较不太像是一般，就是说这种，因为他我记得他是周刊制的，就每周出一刊还是月刊，总之他的内容是比较
很有深度。
对。
对，
然后播客的话，我刚刚提了一个 Freakonomics， 他们出了几本书，就是国内翻叫做《魔鬼经济学》。那其实他们播客一直都有在，他们应该是先有播客才出书的，应该是这样子吧？对。然后我觉得这两个做的真的是非常聪明，然后讲的内容题目也都蛮好玩的。然后再来就是像是NPR 或是经济学人的播客，我也会时不时来听。
其实我挺。推荐大家就是多看看多听听播客的。播客其实是就是我其实上一次跟一个艺术类的一个嘉宾聊到这个，也是就是大家就是最近不是很近两年很提倡旅游什么出去看看世界啊怎么样，其实你旅游就是纯粹的是像打卡性质旅游的话对你也没有什么帮助，但是你听播客的话真的是能听到，当然是质量好的一些播客真的是能不出门能看世界。
是啊，是，就是说其实这个也回应我们今天的主题嘛，就是智能或者语音辨识嘛，就是声音就还是一个传播的媒介嘛，那我觉得除了看文字以外，用听的方式也是一个非常好获取知识的方式。
对，
甚至是有时候你可能你看你看了一整天的电脑，你在公司或者你看了一整天的手机，眼睛其实会疲累的，你用听的方式我觉得可以让你眼睛休息一下，然后换一种方式，
对，
我觉得是蛮好的。
对，你说到这点其实是的，就是你如果从就是从一个不是娱乐性质的，从一个学习或者是资讯获取方式来说的话，有可能听使用的场景更加多一点。
嗯，
因为像你刚才说你是上下班路上，对吧？
嗯，
还有一个你刚才提到那个就是智能车，就是
开车的时候。
对，我也是看到好像应该这个数据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6年的，就是在美国就是有30%的播客，就是听播客的时间是在开车的时候。
嗯，
对。但是你要如果是看视频或者是网站去了解这些东西的话，一个是你就要花那么多时间，是就是因为你看的时候你必须坐在电脑前做这件事，所以你就不能就是说 multitask 同时做很多事情。但是你听的话你可以锻炼啊，开车啊，做家务啊，就场景很多。最后就是听众能通过什么方式联系到你找到你？
我觉得最直接的方式可以通过我的公众号，
公众号，
对，我的公众号可以搜 RS，然后底线 lab，或者 RS 实验所，领英可以找到我。
如果对播客的制作感兴趣的话，那就可以来挑战一下我们的远程实习生的职位。你可以在单集网页上通过信息直接联系我申请。以上是 Dogo.com 的第11集播客。下集播客中，上海的秀导 Mandy 孙彤会和我们分享时尚秀场如何运用艺术科技来体现设计师的艺术理念，以及美国演员乌塔哈根的著作，被称为表演教科书的《尊重表演艺术》如何影响 Mandy 指导下的秀场艺术。虽然听上去有点 boring 的书名，但的确内容有惊艳到我，所以立即到 iTunes 播客上订阅我的播客，不要错过下集精彩内容。今天提到的所有知识点和链接，包括 Young 的联系方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在单集网页上通过信息一键和我取得联系，告诉我你的反馈或问题，让我们认识一下。诶，你知道吗？和别人聊天时，如果你说你在听播客，会显得你很有智慧和内涵哦。所以下次聊天时，不要忘了把我们的播客推荐给你的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Yvonne。